刚才呢，我稍微纠正一点点哈，其实今天呢，我们的崇拜也就是我们的会员大会，因为会员大会呢不是在我们崇拜以外的事情哈，而是我们其实会员大会就是我们一起相聚在一起，为着一些神家的事情，我们来一个集体的做决定，就像当时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在圣殿当中一样哈，所以呢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集体生活哈。那么请大家留意一下，在我们的周训最后面有个红字的地方哈，标明我们教会今年年度所有重要的集体生活的日期，包括我们的会员大会、受难日崇拜、复活节崇拜、周年庆、会员大会、圣诞节联合崇拜。所以呢，我们列在这里呢，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在你计划休假的时候啊，尽量能够避开这些的日期啊，以至于我们能够一起作为神的子民聚集在一起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同时也来为我们的教会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啊。我们从神这边我们领受很多的祝福，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忘了我们也需要一起来担当一些的责任啊。今天呢我的分享呢其实也是我们会员大会的一个的部分啊，就是一起来回顾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献上我们的感恩，同时来展望下面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也是我们教会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明白我们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一起彼此的配合，一起彼此的鼓励，我们能够来承担主所赐给我们的使命哈。这一年呢，我相信我们都一起经历，多的不说，可能很多人的体会都是去年是蛮艰难的一年对于我来说的话如果弟兄姐妹了解我多一点的话，其实去年对于我们的教会，对于我个人我的家庭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在经历的过程当中这个我们不可否认也向大家的坦诚，觉得是非常的困难有很多的痛苦、眼泪、挣扎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那个时候我发觉不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像很有什么力量，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只是的一种的跟神之间的联系以前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成为一根爱的绳索，拉着我们继续能够往前走。但是当我们能够不放弃，愿意去一起去经历的时候，不想去找一个捷径好像离开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一起走过的时候，我发觉我真正明白那一句话，其实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得益处而且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们教会的经历，让我看见很多的时候，其实这是我们一个人，我们作为人来说一个现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正学到的东西不是在我们平顺的时候，而是在我们艰难的时候，而是在我们觉得好像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无法去再去掌控，无法再去应对，我们愿意放手的时候，经常让我们学到非常非常重要人生的功课我可以坦白的告诉弟兄姐妹，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好像教会能够稳定下来好像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好像很多的 passion 要做很多的事情，在我脑子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我的家里面也好，我们的教会也好，都发生很多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亲自经历的好，我们弟兄一家的事情我们有弟兄姐妹得了重病，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去年的11、12月我觉得是服侍那么多年好像最紧张的，刚刚举行完婚礼马上第二星期葬礼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但是我发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深深的去经历这位上帝到底他是如何在我宣认的那个话语当中，还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在那个段的时间让我真实的经历到，而且要坦白的说，在我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好像我周围的环境并没有任何的改变，换句话说其实好像显得还更加的恶化。但是就在那个过程当中，让我经历到神和圣灵他真实的工作，以至于今天我回过头来，我从来不会敢讲那个事情是因为我的意志力多么的坚强我周围的人多么有帮助，我找到这些的帮助有多么有帮助，乃是神的工作。当然了， 也离不开弟兄姐妹的扶持、帮助、祷告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本身就是神做工的一个部分。但是就是在那个当中，神让我经历一个非常非常，我可以说是奇妙的一个经历啊！我觉得让我的生命突然能够到一个阶段，我一下子好像身上的压力，神帮我给拿走。虽然环境没有任何的改变，无论是家庭、教会这些的，我真的有一次，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在圣灵里面那个自由。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或许有些人来说觉得好像有点很突然，但是可能跟我一起走的弟兄姐妹，你都知道这是多年的准备。在去年从12月开始，我们教会做了很大的改变哈，无论是从我们的敬拜的方式、我们的周训啊，到今年我们一些的信息啊，到今年我们一起的培训，都有很多的改变啊。我要向弟兄姐妹讲，都是来源于神这个奇妙的工作。所以在我的教会当中，我也看见啊，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的起伏，但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定在耶稣的身上。任何的改变都会有这些的变化，但是我觉得神经常在做那个陶造的工作。我经常有一个祷告，我求神不断的拆毁我里面的东西，能够重新的建造。因为我认识到，其实跟随主的道路，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舍己的道路，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说一个理论，真的其实就像一种扒皮的感觉。因为最终跟随主就是要放弃你我感觉到舒服的方式，我们舒服的观点，我们舒服的生活，甚至包括我们一些舒服的观点，这个过程必然会要经历这些的挣扎。但是当你有挣扎的时候，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我们跟随主很多年，从一开始我们觉得基督的生活是很舒适的、很安逸的，那或许来说你可能走的不是正确的道路。因为本身神就要我们回转来归向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经历到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开始有属灵的觉醒、反思，更多人开始在做事情。或许他，你看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现在找到了做这个事情后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去学习，为什么我们要去聚会，为什么我们要去培训，让我们有更多更多的目的。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使命感。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缺乏了那个使命感，我慢慢忘记了为什么我们会做一群人聚在这里。我们受这个世界的自我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是想得到被服侍，我们都想得到喂养。但是提醒弟兄姐妹的是，在2000多年前，如果你去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今天，我们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有的查经班。为什么？那时候圣经都还没有出来的。我们去思想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如何经历了在罗马帝国这么样残酷的镇压的情况下，仍然把那么小小的一群人，一个好像看似要被消灭的宗教信仰，结果在罗马帝国当中不断的广传，最后影响到整个的统治阶级，以至于今天成为人类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石。这些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时时的去反思，我们到底在跟从谁。就像刚才李波弟兄分享的星期五晚上的，我以后鼓励弟兄姐妹，我今年都安排了有这些几次的这个培训的，希望你们都来一起来看看什么叫做真实的生命、真实的信仰。你会跟引起我们整个生命的变化的。在上面提到的，我怎么来认识神到底是谁，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今天我为什么有我会坐在这里，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有了这个分身份以后，我如何来过我的生活。信仰不是我们生活另外的一块的东西，那是我们生活的非常重要的部分，或者说就是我们生活的本身。所以这需要我们能够聚集成一个群体，我们一起来明白。那么对于我们的教会的组织，我们一起要来学习，不是我有多大我有多能你们要顺服，不是这样，而是当我们能够聚集成一个群体的时候，如果你们认同我有这样的呼召能够来带领你们的时候，我们顺服其实在神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们有方向，我们需要一起彼此的搭配。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方向，不论我们多能，其实我们都是一盘散沙，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 所以神一直在强调我们需要有个教会，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具体的方向，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一起来落实，哪怕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一起来学习。要不然我们东一个西一个的时候，我们就算犯了错误，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是错误。有的时候我们犯了错误，我们以为我们方向是错误，其实那个错误是让我们更多的学习。所以希望在这个每一年我们会员大会的时候，我会讲一些，分享一些我们的经历，让弟兄姐妹提醒大家看见你作为圣灵的工作。不是单看好像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的奉献是多少。我相信我工作的重心不是叫你们把你们的口袋里面的钱掏出来，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当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的时候，这些是自然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关注的是，无论你也好，无论你的小组也好，我们如何能够活出我们那个身份来。是否我们每一个小组都明白我们有使命，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也有使命，我们做这一切都是有一个使命，一个方向往前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会谈到我们在这个意向日我们谈到的我们教会的意向啊，因为我们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来学习到底我们找的那个方向是什么。但是呢，我也特别的祈求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寻求完美啊。今天我讲的东西我可以跟你讲肯定不完美，但是这是起码我们一个方向。虽然现在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只有我们继续顺着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去实施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哪个地方我们需要去改变，我们需要去调整。我们和我们怎么样，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每一项的事情都能够为着这个目标来服侍。你发觉当你回过头，我们过两三年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的改变。我坚信这一点，因为我看见神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工作，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好，所以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哈，我们所以前分享到的。那么我一直在提一个，今天的教会其实我们不是在去发明什么样的使命的宣言或意向，乃是其实很早以前已经在圣经当中，耶稣已经来，然后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生活、他的服事已经彰显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的指导啊。第一个呢，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第一段的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耶稣给教会的大使命。换句话说，为什么要有教会？是因为我们要形成这样的群体去为什么要有教会？是因为我们要形成这样的群体去继续承担耶稣在这个世上的大使命。哦，那个核心在哪里呢？还有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在背以后的时候呢，你多背一节3章16到17节，因为这一节的遗漏使得我们的教会在世界上少了很多很多的见证啊，教会成为一个定罪的机构啊，经常被人们来解读成教会就是一天到晚指着在外面在定罪的群体。但是当我们真正牢牢抓住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发觉我们看到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里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吧？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我们都背得，对不对？但是后面这两句呢，你们背得吗？或者大家意识到吗？这一句后面这一句是说，儿子，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干什么？不是定世人的罪，后面是什么？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牢牢记得，不论是我们对外面的人，对我们彼此的弟兄姐妹，因为我听到很多很多定罪的声音，你不配服侍，你不配干什么？我们的根基在哪里？你的行为，你没有做到这里，所以你不配。我想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大的误区，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读圣经。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说我为罪人来的，我为病人来的，不是为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来的。所以如果耶稣不这样做， How come 我们的教会这样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应该更多的包容吗？难道不是看见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有罪有限的人吗？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明白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到底要干什么，以至于今天我们教会找得到我们的方向。 然后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对得救的理解非常的狭隘。很多的时候可以讲，我们对得救的理解是什么？死后上天堂。你们认同吗，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听到得救传福音就是告诉你，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我们通过威逼利诱让人做一个决志祷告让他信主，结果呢，教会当中充斥着我们以为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真跟随耶稣的人。所以今天希望神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和 boldness， 我们不是去怕得罪人，你不是去怕你这样说了以后他不来跟随耶稣，我们是希望的是我们把真理表露出来，让人真的能够悔改在神的面前，以至于他真的可以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真正得到神的祝福。所以在这里的救赎的概念哈，英文叫 salvation， 我们需要真的去查考圣经，我们真的要明白在这个大背景下他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不是单单他压根就没讲你死后上天堂，弟兄姐妹你去看，压根就不是这样。我不是说他们只讲到这一块，不是这一块，因为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复活，不是死后上天堂，不是你那个虚无缥缈的一个灵魂的存在。 No， 这不是基督的信仰，我可以告诉你们。但得救意味着什么？得医治，得释放，关系得以恢复，最后得以更新，而且告诉我们这个得救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活在一个中间地带当中。为什么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现在的我罪，我们的缺陷呢？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所死了，所以我们不现在不再被这个罪所辖制，所以我们能够去，虽然我现在不完全，我仍然能够称为神的儿女，我仍然能够去跟随他。这是福音，弟兄姐妹，不是因为你做得多漂亮，你的行为在人的面前多受赞赏，你这个人道德多么的高尚，而是你是不是在做神的事情，你是不是在不断的更新改变。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能够理解得救的意思的时候，其实我把它换一个词，叫做要世人因他得着神的祝福，得着祝福。所以我们讲我们去领别人，领我们的家人，我们如果带着一种去传教的观念的话，你会发觉你最难做的事情就是在你的家中，就是在你的亲人朋友面前，因为他们最了解你。不管你嘴上说的多漂亮，你的行为，你的生命活出来是那样的糟糕，他们不可能信主的。但是如果我们是说我们来这里把神的祝福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得到多少祝福我传递给我周围的人，不是因为我有多完美，乃是我们找到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那个接纳是什么，那个宽容是什么意思，那个恩典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希望我们不断地去思考。那么在今年这个意象日，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意象呢，不是在这个以外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今天教会的意象使命不应该是在圣经以外，不管你那个 word 你那个词多么的漂亮，一定是从圣经上来的，不是我们去创造出来的啊。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我们有了吧哈？不是建筑物哈？有没有人还以为我们的教会是这个 building 的？有没有？应该没有了吧哈？我们讲了那么多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教会的使命也就是什么？耶稣的使命。因为耶稣今天离开我们，我们别人以为耶稣离开了，其实耶稣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以我们教会的形式存在，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继续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啊。所以教会的意象就是耶稣的意象使命。那么我们的教会呢，是因为有了这个使命而产生的。那么我们是一个救恩的群体，我们要去继续来承担耶稣的使命，不是倒过来，不是我们先成立一间教会，成立一间机构，然后来想想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这个是倒过来的，弟兄姐妹们。所以需要我们今天能够回转过来，当我们来看我们教会的意象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的意象是什么，是耶稣的使命在我们的时代和处境当中具体的解读和实施啊。上一次我花了蛮长的时间来分析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什么， 我们的境地是什么，以至于为什么我们会提出我们现在的意向和使命来，就是这个缘由。我承认我们并不一定完美，我们讲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把核心的东西我们能够点出来，需要我们一起去操练的哈。所以第一个，我们意向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希望我们都能够慢慢的去理解哈。第一个是耶稣是主，第二个是做主门徒，第三个祝福他人哈。祝福他人我已经刚才解释那个概念，不是单纯传福音的概念哈。大家记得我们是把救恩带给人，然后呢，不单单是说，不是不单单，不应该是说你死后上天堂，而是说在现在我们如何来生活，就在你的经历当中，你如何能够靠着这位上帝你得释放，从捆绑当中，从你的恶习当中，从你那些那种捆绑你的一些的坏习惯中，从你家族传给你的一些的性格，坏的性格和脾气当中，我们能够得到释放，我们能够得到医治，我们从现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了那个新的生命在成长，所以我们要去喂养那个新的生命，让那个老的生命尽量少吃东西，以至于他会死掉，但是这个过程要耶稣再来的时候啊。然后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些耶稣是主的概念，其实就是让我们真正明白耶稣到底是谁，一样的概念，就是那位上帝你信的耶稣，耶稣背后所传出来的所启示的那个上帝到底是谁，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是一个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来你一做错事情教训你的人，还是另外的概念，还是他愿意来到你的当中，愿意与你同行，像一个完美的父亲，始终愿意用爱来环抱你，在你有困难的时候支持你，但是他从来不会 spoil 你，中文怎么说，叫溺爱你，因为他知道什么是你最好的。然后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把那个优先次序能够分得明白，神的位置到在哪里，我在哪里，我的家庭在哪里，我的孩子在哪里，我的事业在哪里，我的金钱在哪里，当我们能够把这一个的位置放对的时候，你发觉你的生命自然会呈现出一种的和谐，一种的繁盛。当我们的位置放错的时候，你发觉你自然会要经历那些，不管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甚至借着神的名义来想成就你的事情，最后的结果，人骗不了神，只能骗自己。好，第二个呢，我们做主门徒是表示我们的身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门徒的意思就是学徒，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今天离救恩最后的完满的结束还差一段时间，所以呢，你我现在都不完全，我们肯定不管你怎么尝试，你一定发现你有东西你做不到，你活不出来，所以我们才知道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仍然能够去正视我们的软弱，正视我们的缺陷，甚至正视我们的罪，而不被这个罪所压倒，我们能够去学习改变，学习来跟随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服侍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学习能够来做主的门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去像耶稣教我们的带领其他人也来做主的门徒。好，最后一个我们要祝福他人，就是我们讲的耶稣来了，这里不是来定世人的罪，是要让人得救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得了神的祝福以后，我们是不是把他的祝福分享给我们周围的人，让这些人可能在你的邻舍当中可能被毒品捆绑的，被酒精捆绑的，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个祝福，他们能够重新找到他们的生命，重新找到他们生活的方向，被建立起来。所以这个都是，就是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核心，我们教会的核心。那么谈到这些核心和意向，这些的核心以后呢，我们怎么来实施呢？所以我们才会谈到下面这个问题，我们实施的策略是什么啊？我们第一个的策略我们讲过，我们要操练静观的灵修生活啊。我讲的那个 CKDM 它是一个缩写 Signature Contemplation 啊，一个词，我们现在先不要去管那个细节，而是你要留意到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 充满各种各样嘈杂的声音，人心浮躁，我们都想寻求那个快速的结果。不管是我们的成长也好，我们的技能也好，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我们都想能够尽快的达到。所以什么保健秘诀三天致富九天干什么的秘诀，你到书店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书籍，投其所好。但是让我们意识到，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跟随主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今天我非常的感恩，我觉得是神的安排。在敬拜赞美第一首歌你们听到吗？那首歌的歌词来源于哪里？经一来源于哪里？有谁记得吗？来源于哪里？那首歌诗篇第几篇？不对吧？是哪一首啊？最后呢，我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啊。对不起，我可能记错了哈。那首哈，诗篇第一篇，它告诉我们，像一棵树是吧，栽在溪水旁边，这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真谛。急不来，弟兄姐妹们，快速面的方式行不通，只有你我在生命当中一点一点的过。我们要专注的不是你现在要结什么果子，我们要专注的是现在你的根基是不是深了，你是不是在不断的吸取养分了。这个养分不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车子，只有当我们能够去吸取养分了，有阳光有水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你是一棵棘子树啊，我们记得哈，你是一棵桃子树，你就一定能够结出桃子来。只要你按时接受养分，你不会长出一个毒草来。这是我们在神里面我们要有的确信，所以我们需要有来操练这种。因为今天你会发觉我们太多的注意力放在知识上面，对不对？特别我们这一代人啊，知识至上，我们都很要去明白，就像我们的查经班不断的去学习那些的东西，但我们很难把它整合在一起。我们忘了信仰属灵的生命的成长一定有灵性那一块，不单单是你的智力，不单单是你那个身体，灵性这一块，灵性这一块的培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呢，其实我们都应该了解得到一点点，不是单单靠知识来浇灌。换句话说，艺术也可以来浇灌，对不对？音乐可以浇灌吗？静怡，不管你们读了多少的书，你发觉很多的时候，你为什么你会在敬拜当中你感受到神的同在？为什么你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因为我们都是有灵的活人，有神的灵在这里，一幅画也可以带来你灵性的提升。所以今天是让我们过一个整全的生活。我特别跟弟兄姐妹讲，我后面会慢慢的来，先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大家一听这个很感兴趣，很以为它是一种技巧啊，一种方式，我们学习以后我们马上改变啊。那我实在告诉你弟兄姐妹，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让你愿意去做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更注重的是如何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安静你的心灵，能够听到神对你所说的话语，能够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凭着信心能够往前走，能够更多的放下你所执着你所抓住的东西，能够更多的为圣灵创造那个环境，让你更深的去经历它，更深的能够活，不单单有感觉有那个信心，我真是神的儿女，我活在神的同在当中。这是我们静观灵修生活的目标和真谛。第二个呢，我们要树立神国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在任何的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是个多元文化的教会，我们有中文部，我们有英文部，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一定不是在建立中文的教会或者英文的教会，我们在建神国文化的教会。我们所要倡导的，我们要活出来的不是中华华人的文化西人的文化，我们要活出来的是天国的文化。天国的文化是什么？天国核心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懂得我们一起在操练舍己呢？我们是不是懂得施比受更为有福呢？ 我们是不是在讲的时候我们能够活出来呢？这都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要去面对的哈。第三个，通过门训来倍增门徒。我们的门训，大家听到门训，个个都是以为是一个课程啊。但是没办法，在我们语言的有限哈，我尽量避免它是课程，但是我准备出来是会有点像课程。但是更多的时候，如果已经跟我在这个路上走的很多的这个年轻 leader 们，你们可以体会到，我们在做的就是门训。我们一起交通的，可以包括你们很真实每一天的生活，你的工作，不是都是谈属灵的道理，这是真实的门训。门训是教你如何在这个里面活，那就包括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不一定是用，一定要用属灵的词汇，但是关键是否我们活出这样的生活来。那么我们需要去这样做。我比如说，你去带一个人做门徒，那个人再去带这个做门徒，这就是耶稣的模式。耶稣在地上服侍了几年，弟兄姐妹们？3年，他带了几个人？他成功的带了几个人？我再问大家，11个人。但是他就是用这样的模式，以至于到今天，你我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神的儿女。我们需要回到那样的方式，就是这样，通过倍增门徒，不是只是牧师一个人在这里讲，大家每个星期来这里来听。哎呀，希望牧师今天讲一点信息，一下子振兴我的灵，我这个人整个翻转过来。对不起，我没有这样的能力。I'm not Jesus， 我不是耶稣。我希望你们能够听到一些，我们能够去试行，那我们就在做跟随耶稣的道路，在做跟随耶稣的事情。好，接下来我们在一起要承担耶稣的使命。Whatever， 我们的年轻父母团契，我们的老年团契，我们的家庭小组，不是单纯喂养你那个的属灵生命的，弟兄姐妹，希望大家不要带着这样的观念进入到一个小组一个事务当中。哎呀，我太需要了，我需要。那你或许你在追求的方向你就不对，可能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读经，你祷告，你参加小组，那或许我们的方向就不对了。是不是我们的聚会，我们始终有这样的心，我们能够把新的人带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要我如何去活出个生命来，把这个祝福传给另外的人，而是始终在那里，哎呀，我这卷书还没有学会，我们再来查查这卷书吧。我希望我们能够改变，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改变，以至于我们真能够经历到神福音的大能。而我告诉你，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也能够来做这样的见证，福音的确是神的大能。如果你们有幸，所以以后呢，我都鼓励大家，我这几次请的这个讲座的讲员，为什么我花那么多的时间上上面，不是单纯打个电话邀请他来，是我们都接触过，我们交往过，我跟他都要，我们有很深的接触来认识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我们的经历是什么。我相信从第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到第二个，只要你参与的人，我相信你都会有很深的经历，对不对？星期五有参与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会感觉到那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活，那个信仰活出来的是让人羡慕的，不在乎他有多少的金钱，他怎么样，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见这些实施的时候，我们找到一些策略的时候，那我们教会如何来组织呢？这就谈到这个问题了哈。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发了我的逻辑的哈？可以哈？可以吗？不可以，希望你们随时提起手来问。我希望的，我不是只是每做一个牧者的工作，我在这里讲了一篇道啊、哦，我今天可以休息了。我想要改变，弟兄，从我开始，我愿意改变。你会可以看见，可能我跟传统的牧者有点不一样，但是弟兄姐妹，请看见我后面那个心到底是什么。我希望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可以提问，好吗？这样我们才真能够明白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来实施呢？我们如何来组织我们的教会呢？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真实的现象，因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遍布整个墨尔本，是不是？我们当中最远的弟兄姐妹是谁啊？应该是老周你们吧？多少时间？45分钟差不多。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真的，我心里面深深的为着他们献上感恩。他们不再挑选一个他们舒适的地方，他们舒适的地方可能离开门口就可以有，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种使命感， 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来建造。但我们怎么做，我们现在有点方向，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哈。我提出来的我们的意向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那个是核心，核心啊，但核心记得已经很好了哈。第一句话在这里，我知道弟兄姐妹有些人不满意哈，我们的，但我也承认不完美，但是我努力在做的是让我们的周训能够把一些重要的信息能够反映出来。背面呢都是我们一些可以很实用的联系电话，我们的那个值日表啊，我们的各个小组的那个聚会的地方联系方式，我们每年的重要的日期。第一页是我们很重要，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写一些啊，虽然好像感觉到是额外的工作，但是我发觉啊，神让我很怎么说啊，能够 enjoy， 能够也让我更多的通过这样的渠道跟弟兄姐妹来联系。教会意向就在现在下面啊，我们大家能够念出来吗？第一句话怎么讲的？基于小组的 CKDM 教会，是不是啊？什么叫做基于小组的教会呢？那是根据我们教会的实际情况，而且呢，我相信在后面教会的发展可能都要寻求这一条的方式，因为我们不再是在以前那个非常舒适的基督教的环境当中生活，今天我们可能都会住在不同的地方，不再是那种社区型的教会了哈。所以，我怎么不动了 ？OK 哈，那我们看哈，我们将要的模式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正在慢慢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哈。我们的教会以后慢慢的，我们的构架是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哈。以后你会发觉，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现在的挣扎，我们的主堂在哪里？在 North Kirk， 是不是啊？但是很多弟兄姐妹住在不同的地区，有些的小组跟我们的教会也很遥远。当我们能够像这样去组织我们教会的时候，你发觉以后主日教堂的位置，就是我们敬拜的地方的位置不重要，因为主日呢是我们集中起来，我们集体的敬拜欢庆，彼此鼓励差遣的地方。而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活动会落实在哪里呢？会落实在小组里面。所以我们教会会有这样的层面，好，我们从小组开始，各个地区我们都可以小组。当这个地区，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东区啊，有很多个家庭小组了，那么我们可能会形成一个区在那边，然后我们在另外一个区又有个区，下面又有各样的小组。那么以后我们很多的门训也好，关怀也好，我们社区的服饰也好，我们祝福的传递也好，主要是围绕小组来做。主要围绕，意思就是你不用跑到教会来这里传福音，你在你的周围，你的邻舍当中来传福音。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星期五的那个牧者他分享的，为什么我会觉得很合我们的方向？我们真的一谈，就像是我们在灵里面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就是这样的。我们能够在小组当中，我们一起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马上会开始的哈，我从我自己开始改变啊。那么近期如果一直顺利的话，我将会在两周以后开始一个新的，我已经策划很久的，弟兄姐妹也知道的一个新起点的一个一个，我不想叫课程，但是没办法占用课程，但是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不是上课哈，更多的是一种信仰的对话，就像 Alpha 的课程，但是呢引领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敞开的问问题来探索信仰，然后引领他们一点点的认识神。我将会进到那个小组当中去啊，我们每个星期我跟他们一起走啊，完了以后呢我就会离开，他们继续用其他的方式来继续运作他们的小组。以后呢会慢慢成为这样的模式，每个家庭小组，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我会进到你们的小组当中去，我不会有主日学，因为不可能在你们崇拜那么长时间完了以后大家还在坐下来，我们一起来再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这肯定不行的哈。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门训先落实在这个小组当中，然后通过区啊，大家更好的能够联络培训。然后呢教会我们有一个支持中心在那里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培训的团队啊，帮助这些的 这个小组们、小组长们能够在某个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培训啊，能够有更多的实践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关怀的团队啊，我们有这个或许来说，比如我们敬拜的团队可能就属于这种支持的哈。我们的敬拜不一定以后一定要发生在这个主教会这里，我们可以在区那边啊。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意向，因为很多的教会现在他们的设施使用率都很低的啊，我们可以租用他们的地方。我们慢慢能够这样的发展，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蓝图，所以是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来向着这个方向，啊，这个呢是需要大家的支持和认可的。我这个牧师能不能做呢？不是在我弟兄姐妹们，在你们。如果你们认同这样的模式，愿意一起走，那我们就一起走。如果大家不认同，这没关系，但就是。我这个牧师就不能再这样当的了，你知道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如果大家信任，也看得见，也认同神对我的呼召，我祈求大家，我们能够一起朝着一个方向去。我这个人我会敞开的，也欢迎弟兄姐妹你们提意见建议，为的是把它做得更好。但是呢，不要去挑那个完美，因为这条路没有人走过，需要我们一起能够来走啊，好吗？那么最后呢，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哈。给大家一点点的提醒，这也是我们今年要继续向这个方向去做的啊。我们的小组我也会越来越重视啊，小组大家以后会看见是我们教会最核心的，所以小组长的角色非常的重要，提醒大家好好为你们的小组长祷告啊，不容易的，他们能够来承担这样的角色，能够在教会的框架下面一起来走。好，我们不会笑了哈，我很高兴啊，不会，不是很难受的样子，是很高兴的样子，那就对了哈。我们一起往前走，相信神会借着我们来做奇妙的工作的。最后呢，问大家几个问题。抱歉，我本来想少讲一点的哈，这个以后大家能够提醒我一下，举举手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主，在我的生活中如何体现？你周围的人接触到，当你讲这个词的时候，他们能够认同一点吗？还是他们压根没概念，你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第二个问题，我在学做主的门徒吗？无论你做什么，你工作也好，你参加家庭小组也好，你参加查经班也好，这是不是你的目标？还有更重要的时候，你在成长的时候，你没有力所能及的带领别人、帮助别人在做主的门徒？还是你一心关心的是我属灵生命的成长，我的生活怎么样，我的感受怎么样，这个需要大家去思考。最后一个，就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有没有有意识的把神的祝福带给我周边的人？我有没有接触到人？这个一定大家要分清这个区分概念。我问你的是，不是你有没有去拉着一个人把全备的福音告诉了他，然后问他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结束祷告。我问的不是这个 OK，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也希望你不再做这个事情，我也希望你不再做这个事情，明白我的道理哈。而是不是你让别人能够接触到感受到，哇，原来信主的人这么不一样，我在他身上看见有些不同的地方，我愿意和他亲近，我愿意和他接触，甚至有些人我愿意来问你，你为什么这样来帮助我，你为什么不要回报的来帮助我，以至于你有机会来分享你的故事给他，让他真实的能够来认识主。好，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好好的思考，特别在今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思考好吗？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同时呢，我们后面在敬拜完了以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会员大会。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来鉴察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鉴察孩子的心，主，让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得罪你对着人的地方，有没有我们所做的生活其实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主，求你赐下洁净，赐下赦免，因为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你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再沉睡，让我们不再不冷不热，不再用我们的感觉来定义你的真理，让你帮助我们有思想，更是有行动，让我们所相信的和我们所活出来的更加的一致。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可能都有差别，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信的和我们所做的，所我们活出来的更加的一致。还在这里把自己，把整个北华每一位弟兄姐妹献在你自己的面前。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愿说阿们的时候，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你来陶造我们这个群体。孩子，向你来祈求，你不要以我的意思为你的意思，你让孩子去经历，无论任何事情孩子没有预料到的，孩子愿意去经历，只要是为了你的缘故。因为孩子相信，就算我们死，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能够复活。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再沉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像这样，其实我们只有离你越来越远。我们感受不到信仰的力量，我们感受不到你福音的大能，我们在挣扎。但是主祈求，其实你要我们回转归向你，不再靠着我们的那些的能力，我们要努力的表现，我们怕别人如何来论断我们。所以你给我们自由，让我们不再惧怕人，我们也不再爱那个自我，让我们对你的认识不断的扩展，以至于我们更能够包容，更能够懂得你的爱，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活出你的爱来。孩子，祈求你的圣灵来引导北华，引领我们这个群体。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有一颗爱人的心，一个真正爱你的心。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让你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还这样的祷告祈求和宣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